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走入新约圣经，福音书，保罗、约翰，研读、反思、领受。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学员你好，今天是新约神学的第二课了。前一课我们谈过了学习的原因，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谈谈这个科目的来源，就是走在我们前面的那些研究圣经的人怎么样去研究这一课。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稍微温习一下上一次我所说的研读这一课的原因在哪里。研读这一课的原因是因为圣经是真理，不过是在历史中启示出来，所以有古代的背景需要我们去理解，然后呢提炼出一些应用在今天的神学的内容跟命题。那圣经神学或者新约神学的作用，就是从古代的这本启示出来的圣经提炼出今天应用的一些的神学。那我想今天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我希望能够翻开圣经来一起看一下，原来这个圣经神学的工作很早已经开始了。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节，保罗吩咐提摩太，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那保罗所吩咐的是提摩太需要在有异端的一种的处境当中提醒弟兄姐妹真理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如果能够这样做呢，就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好执事。那么下半节呢，保罗补充一下，当提摩太这样做的时候，他就等于是在两件事情上得了教育，换句话说就是得了操练，得了满足，或者是做到了。那两件事是两件什么的事呢？那两件事就是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真道的话语经过解释呢，你会知道其实就代表耶稣基督那个福音的真理。真道的话语当时来说还没有新约圣经，不过在传道人的心中呢，真道的话语就是按着旧约的应验而来的耶稣基督他所完成的那个福音救恩。那么这节的另外一个名词就是所服从的善道。所服从的善道在原来的文字呢，原来是一种的真理的表述，可以说是教义的表达。如果有了耶稣基督的福音，面对着异端，那究竟那个教义应该是怎么样表达，才能够让信徒清楚地明白这个是正确的，那个是不是正确的了呢？那所以在真道的话语跟服从的善道上，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圣经的启示跟教义的表达的一种的发展在里面。那这个情况呢，你可以在提摩太前书后书一再一再的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到，就是在新约还没有成为一本正典的时间，已经有使徒跟传道的仆人在把神的启示再去做神学的反省，以及可以看到一个正确的教义来。那今天呢，我们就从新约这里的一节经文呢，继续讲这个新约神学的历史的发展吧。我会把新约神学这个发展的过程呢，分为一个一个小段来跟你分享。 让你看到教会的先贤是怎么样在神的启示跟当时的世界的需要的之间做这个圣经神学的工作。那么第一个小段呢，我们可以归纳说是初期教会的阶段。在初期教会的时候，那些的传道人教导神的话语的那些人是怎么样去帮助弟兄姐妹去明白正确的神学呢？有几个基本的方法。第一，好好的去弄清楚哪一卷书卷是真理，哪一些是异端啊，分别真假。所以慢慢的教会就能够更清楚知道正典包括了哪些的书卷，这个是其中一个过程。那么第二，教会的传道人是透过一些的任性，就是透过简单的句子把神的真理去背诵出来，把耶稣基督的身份给记下来。我们称这些的简单的句子为任性。有时候我们读新约圣经也读到一些精简的句子，我们会感觉到有可能是起初的教会已经有一些简单的版本把正确的神学给背诵的，我们称这个为任性。第三，有时候教会会有一些的要理问答，比方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有可能是透过一些简单的问题跟答案，让弟兄姐妹能够经过一问一答就可以记得神的真理，这个也是一个基本的途径。因为我们发觉很早期的一些文献也已经出现一些简单的一些的要理问答的一种的习惯。那么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信条，就是比方你也许听过尼西亚信条，就是把对神基督救恩教会的基本信仰归纳起来成为一个简单的版本，不是一句哈，而是一个段落的一个信条的这样的去背诵。那我们看到开头几个世纪的教会呢有这些的教导活动的，那我们就从当中看到教会不断在努力去弄清楚基本的信仰，也就是说努力的为信仰制定一些的标准。那为什么这些标准是那么重要的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信徒们根本就没有圣经在他的手中，我们今天是非常幸福的，可以人手一本圣经的，或者是最少一家有一本圣经的可以去研读查考。当时呢还没有印刷书，没有一本一本的圣经，他们有的只是整个教会或者是整个地区一本的圣经。所以怎么样把那些的神学真理牢牢地记在脑海中呢？就透过这些的任性、要理问答或者是信条。那这个是起初一个阶段的圣经神学的故事吧。他们不是没有圣经，而是不够圣经。所以圣经神学呢特别的重要，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发展成为厚厚的神学书本哈，不过已经有神学的学习了。那么过了这个初期教会的几个世纪呢，就进入呢差不多有1000年的罗马天主教那个中世纪的阶段。整个的1000年呢，就因为不是人手都有一本圣经的缘故呢，弟兄姐妹信徒们呢必须面对实际的需要听从教廷那些神职人员的教导。所以在中世纪足有1000年呢，教廷的权威是非常重要的，教廷的制度跟权威是应运而生。因为教会需要组织，那么弟兄姐妹也需要神职人员的教导。到了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就是当时来说是罗马天主教会呢，他们那个教会的传统成为一个非常有权威的地位，跟圣经比较呢，甚至教会的传统教皇的命令比圣经的话语那个地位更为重要。这个就简单交代了，就是从初期教会一直到1500年左右这个中世纪圣经神学 的这种的情况。那亲爱的学员，如果我问你，在这个初级教会到中世纪这个长长的阶段里面，圣经跟神学之间哪一方面是发展的比较重要呢？或者是哪一方面是比较给多来运用的呢？你大概也可以想象到，是神学方面比较多给应用的。因为圣经查考的机会不多的时候，那么神学就成为必须了。那些韧性啊、信条啦、教会的传统的解释呢，甚至神职人员所用的那些的权威的资料呢，都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权威啊。这样子呢，无形中呢，就是神学好像占有一个极重的地位。这样呢，我们就理解到了下一个段落，为什么会出现有所谓回到圣经去的这样的一种口号或者是这运动。那如果你熟悉宗教改革那个历史过程呢，你就知道马丁路德起初本来不是要离开罗马天主教会的，他提出的其实是当时的一个神学理解或者是应用的方式原来是不符合圣经的。那个时候的需要是什么呢？是建立大教堂，所以罗马教廷呢，就向信众呢，就收集金钱，透过什么？透过一种叫赎罪券。那赎罪券是来自一个其实不合乎圣经的一种神学的想法，因为当你把钱捐进去的时候呢，你的亲友就可以死去了，都灵魂可以得救。马丁路德就提出了好多条的理论来反驳，这是怎么样的一个道理呢？怎么能够这样说，地上捐钱死去的人可以灵魂得救呢？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呢？这样子呢，就牵扯了教会一轮的一个辩论，也导致马丁路德跟那些回到圣经去的那些改教人士呢，受很大的逼迫。那这样慢慢的从这个罗马天主教就出来了一个改革的基督宗教，基督教。这样呢，慢慢的就从罗马天主教分出来，就是纠正了的改革的基督教。那这个历史的背景下呢，你会更理解到高举圣经是怎么样一回事。当时呢，马丁路德提出有几个著名的唯独，你大概是在神学课里面听过的，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非常着重的一些神学的真理。原来当时来说呢，是发生在一场这样的运动，就是当教会不注重圣经，而只注重一些的神学，神学就有可能走歪了。那么马丁路德回到圣经去呢，结果呢，就把教会带回一个靠近圣经的一条神学的路程。在当时来说呢，这样的回到圣经去，其实是得到当时的一些的文艺复兴的一些的影响的。文艺复兴令到当时的人呢，对两方面很有兴趣，第一是语言，第二是历史。那原来在很多年以来，就是中世纪以来呢，教会一直都习惯了用拉丁文来读圣经，已经忘记了原来圣经有原文的，希伯来文、旧约、希腊文、新约，都忘掉了。那文艺复兴令当时的人呢，对经文的原意更着重，更有兴趣去研究。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那另一方面就是历史的背景了。原来圣经不单是我读的时候得到一个的理解而已， 而是必须回到圣经原来那个历史背景里面去，有更详细的准确的理解。所以就因为这两方面的着重呢，一个新的解经的方向产生了。马丁路德开始带领教会呢，离开了古代很多所谓灵异啊、寓意、诗经的那些的习惯，慢慢的就带领教会进入比较现在所能够掌握的一些的着重语言跟着重历史的一些解经法去。那今天我们读解经呢，也往往希望能够准确一些，能够明白经文原意一些啊，回到历史背景当中去理解一下。当然那个时代仍然不是说已经能够完全掌握了那些解经的技巧，因为刚刚是开始有这样的方向。不过呢，就在这个环境之下，开始有一些的解经的人呢，提出了一个叫圣经神学的一些的讲法跟概念。特别是宗教改革那个各路的阵型当中一些比较激进的，特别是那些的教会离开了传统的那些的教会阵型，没有了从传统而来的一些神学著作，他们也马上觉得需要有神学。那怎么办呢？神学已经离开了教会原有的传统了，又没有神学，那我们就从圣经写出一些神学来吧。所以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个概念开始出现了。我们能从圣经写出一些神学来吗？这个情况就发生在宗教改革16世纪的情况。那再晚一些，到了17世纪呢，我们就见到宗教改革带来了一些真的叫做圣经神学的作品。到今天我们也知道，第一本称为圣经神学的作品呢，是出现在1629年开始有，我们都知道的。不过这本书已经失落了，没有了。另外一本是1643年的，这本还在，在哪里我不知道，我没有读过。不过我知道，因为很多学者对这个圣经神学都有兴趣的，都会告诉我这件事情。那我们不去参考这个古典的圣经神学的写作，为什么呢？就因为起初写出来的圣经神学呢，它的写法还是不大成熟的。怎么样叫做不大成熟的写法呢？就是说他们从圣经可能是比较断章取义的拿出一些经文来作为他们所说的那条神学命题的一些的证据旁证。那你想象一下吧，我是这样信了，信的可能不错，不过要引出一节经文来作为证明，那节经文可能不是讲那一点的，这个情况我们就会说啊，信仰是正确的，不过这个经文的论证却是断章取义的，那这样写法不是最理想啊。所以这个就是最初代的一些的圣经神学一些简单的写法。那为什么会这样写呢？因为可能是这个需要很紧急了，可能是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详细的去研读圣经了，需要也是大的了，所以就这样的去写出来了。那在这个阶段呢，17世纪的时候呢，你发觉很多的写法呢都是倾向于从圣经找出一些证明来论证那个教义。换句话说，那个时候的圣经神学编写出来还是一本教义神学的模样，那么圣经呢只是透过一个经节的一种的引述来作为旁证，是这样的写法。所以回是回到圣经去了，但如果说是真的彻底的回到圣经的原意去呢，那还是需要等待下一个世纪。到了18世纪，那我们就开始见到不少研究圣经的人呢，提出更详细的圣经的解释来。这个运动呢，是透过当时或者是前一期叫文艺复兴，现在我们考虑另一个运动叫启蒙运动。那如果 你有概念的话，你知道启蒙运动是西方社会、西方文化进入一个比较理性分析的一个时代，对解经来说带来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文学上比较醒觉；第二，对历史就越来越更有兴趣。文学呢，就给我们看到第十八世纪兴起了不少对圣经的所谓文学批判。那听是批判，不过他们研究新约或者是研究圣经了，那些经文的文学方面的结构啊，或者文学方面的脉络啊、理解啊，的确是比以前更详细多了。这个批判的原意不是真的批判，而是真的一种的衡量，一种的分析。那历史也是一样，以前也对历史有兴趣了，到了这个时代，十八世纪的时候，解经的人更彻底的回到圣经的世界去，看得到圣经世界跟现代的世界原来是有相当的差距的，所以尝试找出原本的那个历史的真相来。那如果把文学跟历史都归纳起来，那你差不多就已经掌握现在我们解经的时候那些的基本关注。那我们今天解经离不开三个很重要的元素，一个是文学，因为圣经是经文，所以是本身是有文学特性的。第二是历史，因为是在历史当中写下来的。那么第三就是神学了，因为圣经里面表达的是神学思想，也是帮助我们今天知道神学应当是怎么样的。这三个元素，文学、历史、神学，可以说是对我们今天解经的人一些最基本的一个提醒，我们需要掌握这三方面的。那这种解经的精神呢，在十八世纪可以说是开始成熟了。当然就在十八世纪这个所谓启蒙运动的时候开始这样的解经，也带来一些的危机。危机是什么呢？因为在不信的人来说呢，文学的研究、历史的研究可以是非常的理性的，也可以说如果通过我的文学跟历史的考证，那我就不相信当中的神学了。所以在这个十八世纪的所谓解经运动当中呢，也产生了一种叫理性主义的危机。在这个时代呢，我们也的确看到圣经神学跟新约神学作为一个科目的正式的一种的开始。当时呢，在1787年呢，有一位很出名的学者叫做盖伯勒。那这位学者呢，他成为了后代称为圣经神学之父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圣经研究的兴起的时间，他也提出了一个做圣经神学的方案来。他发表了一个演说，他的演说就是正确的分辨圣经神学跟教义神学。那你明白我刚才说的，你就知道原来过去的圣经神学一直都还是像教义神学这样写法的。那这位盖伯勒他提出就是说，那我们应该把两者分开，教义神学就是教义神学，当我们做圣经神学的时候，我们要真正的回到圣经去。所以他的演说就提出了两三个的步骤，是带领人回到圣经去重新再做的。那么第一，他说，那你研究圣经的时候，不要太问回一谈的把所有都看为一个末世啊、真理啊等等啊。举个简单例子说，圣经当中有一些是可能讲神爱世人的，那当然是真理呢，但如果他说你胃口不清，稍微用点酒，那你又不能把它当为全部都医了，这个是我加上去的说明吧。不过起初研究圣经的人开始理解到圣经的确有历史的背景的时候，他说 你大概不能把它都看为一了。第二，那先要做起的就是每一卷的里面的神学的内容，比方马太福音啊、马可福音呢，逐卷的去研究，不要那么快的就跳到这个教义里面去写作，先做好研经的工作，然后才说。然后第三个步骤就是做好了研究之后，就从研究出来的那些神学呢，过滤成为一套永恒的纯正的神学概念来。所以第三步其实是一种的挑选。那这三个步骤呢，可以说确定了以后做圣经神学的一种的步骤，到今天也还是很多学者愿意去跟随的。那么第一，就把圣经当为一本文学，就这样去研读啊，不要那么快就把神学读进去了。第二，那读的时候从圣经开始。所以现在也有一些的圣经神学家，他们写的时候就有马太神学、马可神学，分开一个一个书卷，一卷一卷的这样去写的。所以他的确是一位圣经神学之父，因为他这个步骤呢影响后代好多的学者。那么第三个步骤呢，就是从提炼出来的那些神学内容呢做一些的挑选。所以圣经神学有一些是纯圣经神学，就是真的经过解经出来的，也有一些叫核心的或者是永恒的圣经神学，就是把当中有一些过了期的就看为不应用在今天啊，那所以它是有点的分门别类的，就是有一些可能说是属于圣经的世界，有一些可能是可以归入这个比较永恒的一些的神学的信条等等。这个是盖伯勒当时在18世纪的提议。这个提议呢，就可以说解释了很多我们今天读到的所谓圣经神学或者是新约神学的一些的写法。随着盖伯勒这一篇的演说所提出的方案，学者开始更细的去写圣经神学、新约神学，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到新约神学开始从旧约神学分开了。以前那些圣经神学都比较粗略的把整本圣经写在一起，就是圣经神学。那如果这样写是比较粗略，不能离开一个教义神学的表达的话，不如就更细的分开来做吧。我们这课新约神学也是这样子，就是从这个旧约神学分开，这样做呢，我们就可以做得细一些，可以看新约里面的神学看得清楚一些，就是这个缘故。当新约神学跟旧约神学分了家独立，那发展下去呢，到了19世纪，那我们就看到那些学者呢干脆的就进入历史当中，越看越细。那我可以跟你分享的有一两位当时19世纪的学者呢就提出来了，他们说圣经不单包括了历史，圣经本身就是历史了。那就像旧约有旧约的神学，新约有新约的神学，那么背后是什么呢？因为旧约本来就是旧约的历史，新约也本来就是新约的历史呢。科目的发展到这儿呢，就引起了很多不同的说法。那么究竟有什么不同的说法呢？我下一课再给你分享。再见。